给我们证道的题目是真理的圣灵。我们请大家 再次的，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同读约翰一书第二章18-28节。约翰一书第二章18-28节，分开了我们一同读一遍。约翰一书第二章18节，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将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我们请龙牧师我们证道。
大家早安，我们打开今早的经文，有关于这个题目我们之前也都已经讲过了。我们讲到了这个圣灵恩膏，我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这里面所讲的恩膏指的就是圣灵，而那圣者专特别是指着主耶稣基督。当然这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些在神学在信仰的历史过程当中的争执，到底是谁差谁赐下圣灵来啊？我们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来这个争论要分辨的这个课题。这里面所指的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特别好像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所读的经文是主耶稣讲说，我若不去就与你们没有益处了，我若去那保惠师就要来，我要再从父那边差保惠师来。所以我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指的是我们所领受的那应许的圣灵。这里面呢、我们特别要留意到约翰在写这一段的时候，可能他心里面他有一个用意，好像要用从这个字眼上面来提醒读他信的这些门徒们。怎么讲呢？因为他特别提基督，提敌基督。这个基督这个字眼呢，原本就是有受膏者 the anointed one 受膏者的那个含义的啊。基督是这个希腊文里面它的用词啊，对应的是希伯来文里面的弥赛亚啊。你可以说它的含义就是指着救世主啊，这个是对的。那么它的原本的意思呢，其实就是那一位上帝所膏立的受膏者啊，所以基督的含义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呢也称为啊是基督徒，这当然是一个拉丁文的一个字尾，这个 Christ 加上一个这个后面加一个 IAN 呢，这是拉丁文他们的习惯 是成为啊，是属乎什么，跟什么什么有关联的啊，所以通通都后面都加一个这个 IAN， 一个人名，可能再加一个这个字眼啊，所以变成 Christian， 基督徒呢也就成为一个小的受膏者啊。有的人喜欢说这个叫做 Christ Junior 啊 ，Christ Senior Christ 啊，那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基督的跟随者，所以我们成为小基督。不过这里面真正要提醒的，我们被称为基督徒，我们自己也自称我们是基督徒，是属乎基督，是跟从基督的，那里面的含义也表明我们是受膏者啊。当然我们的这个受膏者与基督的受膏者那个含义是有一个天壤的差别的啊，一个主体，一个客体的一个这边的区分。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那么约翰他在写这一段的时候，好像刻意啊，从这个字眼上面也有一些暗示。那些人，哪些人？那些不属乎教会的，不属乎上帝的，不同属在教会里的，这些人曾经在这我们当中，但是后来离开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基督成了肉身来的啊，他们不信，不接受，不承认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我们上次我们都特别提到过了，这些人成为敌基督。所以好像他在用词用字上面呢，他就在这边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了。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受被膏的人，是用什么膏我们呢？用所应许的圣灵来膏我们的啊。我们因为我们也与基督一同分享了上帝用恩膏来膏我们的这样的应许，这样的恩典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好像约翰他在写这一段的时候，他都隐含着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在圣经里面其实很明显啊，我们之前上一次在跟两个大概两个礼拜之前我们谈到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也特别提，因为新约圣经里面所用到的这个膏啊，谈到都跟圣灵连在一起。我还举了几处的经文，是不是好像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一章21-22节啊，他用圣灵成为印，印了我们啊，使我们领受这个恩膏，领受这个圣灵呢，成为值，成为凭据，是成为我们的一个保证啊。我们知道我们要承受产业，你说有什么凭据？好像在这个世上，我们有任何的交易，有任何的契约，我们打一个契约，里面有一些这个担保品，有一些抵押品等等，像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那个字眼原来是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那个值，那个凭据，原来有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有领受了这个圣灵，是恩膏膏我们。这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的，我们所领受的也是因为我们同有应许的圣灵，所以我们虽然是个别的信徒，但是我们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成为一体，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难怪保罗他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也提了，我们从同一位圣灵呢，我们洗了，受洗归入一个身体，同饮于一位圣灵啊。这是哥林多前书12:13里面讲的。所以这个膏啊，是表明我们成为基督徒，我是基督的跟从者，是与基督一同分享了，我们一同有什么？有上帝的应许和恩典，特别是来膏我们的这个应许和恩典。我知道这个袁军弟兄啊，他在小孩子的班里面，他也提说我们应当有一些药理问答的这种课程，从小来教导孩童啊。 要理问答有好多，改教时期日内瓦还有这个路德，他们都自己啊整理。以后呢，大概在1560年代的时候，在海德堡有一个大概是第一个有很有系统又加上很多注解的海德堡要理问答。你知道海德堡的要理问答里面第32题，海德堡的要理问答是把它弄成52个大题。为什么？因为一年有52个主日，所以它基本上是希望说能够成为一年的一个课程啊，从第一个主日、第二个主日，它都有一个题目，都有一个里面有好多可能有比较细腻的一个题目啊。盼望用一年的时间，我们把很多很基要、很重要的有一个很全面信仰上的认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啊，海德堡要理问答啊，我们的这个。聚会程序单上面我们所印的其实也就是海德堡要理问答，一题一题一题过来的啊。里面的第32题呢，其实啊就是在问这个题目，我们到底是凭着什么，我们是什么原因我们称自己是 Christian 啊，这个课题很切身很实际的。你说我们已经是 Christian 了，好像很少我们去想到这个问题，说我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称为我们 Christian， 是不是因为我受了，是不是因为我加入了教会我成为基督徒啊？其实海德堡的要理问答里面，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回答啊。大家我想我把这个里面的详细内容我就略过，为什么？因为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找了，或者是在教会的这个程序单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也把这个摆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有一个这个连结，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海德堡要理问答。其中里面提到的一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被膏了，我们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不是我们信主了之后的某一个时刻升级了，这个升级版啊，我们领受了这个所应许的圣灵被膏了，不是，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是离开圣灵，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的，没有人能够真正所谓从死里面活过来的。原来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现在与主一同活过来，为什么？因为我们被重生了。所以这个方面的认识我们一定要奠定起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从信主开始就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我等会儿我底下我们还会再稍微提到一点的。所以这里面约翰他在写这个地方的时候，好像隐约就已经从字眼上的这种对照，从字眼上面的出现的这种在字里行间的那个用法，已经暗示我们，或者是明示我们啊，告诉我们，我们从那圣者领受的恩膏，而这个恩膏指的就是圣灵，那圣者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那位受膏者，而我们被称为，因为基督徒这个名称原先是教会周遭的人加给基督徒，加给这个信徒的啊，称他们为基督徒，因为他们大概啊开口闭口都是在称基督，谈到的都是谈基督，祷告也是奉基督的名，所以他们就很自然就是这些是属乎跟从，所以把它加为基督徒这个称谓。现在我们也自称我们是基督徒，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也一同领受了这个恩膏的应许跟恩典，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所以成为基督徒里面不可或缺的那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或者是说资格啊，我们不能够避开掉的。那么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读这一段，我们真正重要的是要问：受了恩膏，那么怎么样呢？这边讲，我们从那受圣者受了恩膏，所以我们要追问：我们受了恩膏怎么样呢？ 啊，所以我刚刚所讲的第一点，这个是我今天所预备的这个讲章的第二点，受了恩膏怎么样呢？我想通常啊，这个问题多半是随之而来的。怎么讲呢？多半呢，人会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怎么知道我受了恩膏？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面临到这样的困惑，尤其是当这种这个所谓的这个 charismatic charisma 这种所谓的属灵的恩赐这种讲法喧嚣成上了，很多灵恩派的这种他们所留下来的一种影响跟印象，好像我们在想，我怎么知道我已经从那圣者受了恩膏？我怎么知道我有圣灵在我的身上了呢？因为太多的人，他们寻求的就是要有那种感觉，要有那种现象，是不是？要有那种属灵的恩赐的记号啊，能够说方言，好像能够一按手就能够倒下去啊！你知道现在之前有好多像这样的宣传，也都摆在网上面。我还有一次看这个 Oral Roberts， 你知道那个 Oral Roberts 在美国他才自立了一个大学啊，就叫做 Oral Roberts University。他就是一个当时再早期一点的美国灵恩运动里面的一位领袖，俨然是一位先驱者领袖啊，因为他能够号召影响一大堆的人都到他的聚会里面来，大家的奉献，他能够建立起一个大学，你就可想而知这么多人的奉献在那边。他特别强调的是什么？他特别强调的是医病，他要从这里面好像才能够彰显出啊，强调出福音上帝国的大能，那个权柄在哪里啊？要能够医病。所以很多时候他的教聚会是排队，大家排队到他的台前了，他按手啪一碰，那个人就往后倒了，后面还专门有人已经等着在那边要挡住了啊，免得倒下去的这个到时候还引起官司啊，这个可能要找教会找什么这个赔偿的问题，所以专门还有人在后面扶住啊。现在呢，他算是先行者了，现在以后好多也都是这样子的，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无形中受了这种影响，在想说，我怎么知道我身上有圣灵呢？我又不能够飘飘然的浮起来啊，我也不会说方言，我也按个手也不会倒下去，我按我自己也倒不下去啊，我也没有这个所谓的医病的恩赐，到底我怎么知道？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切身的问题。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应当没有这方面的困惑了，不过我还是要在这个地方我们稍微交代一下啊。通常很多人所关切的是这个问题，我怎么知道，我从哪里我能够真正，其实我知道我们身上有圣灵，不依据在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自己可能有的经历，可能一点经历都没有，没有触电的感觉啊，有的时候感觉上啊，有一种电流通过的感觉，哇，想着这个是圣灵，圣灵充满了啊。因为很多人的这种见证的讲法了，让我们羡慕得不得了，可是我们都没有，所以就很想说，什么时候我们一起握着手祷告的时候，你身上的电流能够传过来啊，那我就好像笃定了，我也属乎主的啊。我也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在北美念书的时候，他说也很想，因为经上明文写的，我怎么样知道？所以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有那种触电的感觉，哇，我想心里面就真的是心花怒放，这大概就是圣灵吧。后来我知道这根本是一种虚幻幻想幻影啊，你可能有各式各样的一种感觉，都吃药都不重要，你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也很正常，可能还是比较正常一点的了啊。怎么讲呢？我们所以知道我们有圣灵，因为经上告诉我们， 主耶稣基督自己讲的，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基督在对着门徒们讲，门徒们初初也是不了解，等到主耶稣得荣耀之后，他们才明白。约翰他都这样讲，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一个祝棚节的最后的那个大日，主耶稣讲说，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信我的要从他的腹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说他们原来并不知道到底所指的是什么，等到主得荣耀之后啊，原来是指着受圣灵说的。我们刚刚所读的那段经文里面也讲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六章，事实上从第十四章那边开始就讲得很清楚，一直到主耶稣基督要复活要升天之前，在使徒行传里面还特别吩咐，等到彼得五旬节那一天，他们真正领受了，他们经历了见证了，他起来讲，他说这个应许，什么应许？你们要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因为你们所看见的就是什么？就是父用右手高举的圣旨，圣旨被父右手高举得荣耀，就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而且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远方的人。哪些人？就是主上帝所招来的人。所以我们所以会知道我们有恩高，不需要去依靠别的了，是因为经上的话。还有什么比经上的话更牢靠更真实的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呢？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方面，是因为有经上的话明确明白明明白白讲得清楚。那第二方面是什么？第二方面，圣灵到我们身上，你说有各方面 的影响，各方面让我们看到的不同的更新不同的改变，有显出不同的能力，有很多不一样的恩赐，有。但是最重要的一样，最重要的一样，圣灵到的是生命的改变。所以圣经上面讲重生的圣灵的更新，这是保罗在提多书第三章里面所用的词汇。主耶稣对着尼哥底母所讲的是什么？是重生。你不从水和圣灵生，你不重生，你就不能够见上帝的国，不能够进上帝的国。所以真正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了恩膏，是因为有生命的改变了。如果你在这方面你感到很 shaky 啊，这个有点这个不稳摇晃啊，不能够有这种把握很笃定的这种确据啊，那我们应当好好回到这个根源，回到那个所谓的这种最基要的一些信仰，我们好好来弄清楚。我们所以知道除了经上的话，就是我们生命上的改变。你发现你觉悟到了，你觉悟到你现在你的整个的人生的规划，你的方向，你的目标不一样了。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啊？以前很可能是有你有很远大的计划，你也很努力很拼命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这样子，都经历着这个少年到了青成年到了青年啊，接受了各方各种不同程度的这种教育训练栽培，都有一个人生的规划，可能都希望能够这个有自己的创业，有自己的能够到有一天功成名就啊，来光宗耀祖，这原来也没有错。但是你现在发现你的整个的人生的目标不同了，以前为自己活，以前为了家族的名声活，以前为各式各样的理由活啊，谈恋爱的时候为女朋友活， 啊，结婚之后为了太太，为了家庭，为了儿女活啊，那么都为了不同，为了父母，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什么现在你觉悟，你为主而活，你愿意舍己，你愿意献上成为活祭？其实这些字眼呢、啊，都出现在很多不同的要理问答里面提到的，就是不是从我们的某种的感觉，某种其实是从整个人生的方向的改变，人的生命上面的改变，从这里面来印证我们身上有圣灵，好像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初初可能我们不知道这叫圣灵的果子，上帝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来移情易性、啊、改变了我们，使我们脱胎换骨了，使我们在这种所谓的这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这方面，我们慢慢在这方面能被引导带领出来。这是一个另外第二方面的一种或者说记号，一种可以我们可以来查验的。第一个是经上的话，第二个生命的改变，第三个呢是什么？是你开始啊，对信仰，对属灵，所谓的属灵 spiritual truth, anything to do with 这个 things of spiritual。 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所讲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他讲什么？他说啊，一般的人呢，不知道上帝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领受，他们的灵是世上来的灵，不是从上帝来的灵。上帝原先隐藏，历世历代隐藏的那些智慧，那些奥秘，很多人呢，在人世间再有天大的本事，再有高的智商，没有办法明白的，没有办法参透的。那现在为什么我们能够明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领受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灵，所以他开恩赐给我们的是我们能够看明白了，我们能够领会了，我们能够关切属灵的事了，我们也愿意讲解属灵的事了。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所讲，特别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让我们知道我们开始关注啊，有关于灵性的事情，属灵的真理。我们会关切 我信仰的对象是谁了，我会关切我信的这里面的实在的内容是什么了，是不是？你说我们信什么？我们信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上帝的挽回祭，所以他代替我们，救赎我们，他也是上帝与我们之间的中保，独一的中保。所以其实这里面、啊、我们之前也特别强调了，为什么这些敌基督不接受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那谬妄的灵，就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为什么？因为这里面这个信，我们信仰的一个很关键的根基、啊、他把它拆毁掉了，这个信仰垮掉了。不接受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的，不接受耶稣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这样的话没有中保，没有代赎性的牺牲，没有死而复活的这种生命的能力，通通没有了啊！所以我们有圣灵，有恩高的第三个这个记号，第三个我们可以查验我们的依据是什么呢？是我们开始关切属灵的事，关切信仰的事。我们会关切你信到底信谁，信仰的信啊，不是姓名的信，你信什么，是你信的哪一个对象，那你信的里面的内容，那个真正的那个支柱是什么，那个这个我们关切的，这个就是叫做属灵人。我认为属灵人呢，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讲的最清楚，没有 上帝所赐下来从上头来的灵，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上帝的旨。他特别做一个对比，我们没有那个人里面的灵，我也就很难去明白他到底心里面在想些什么，他到底里面的这个观念念头，他的这个整个的计划是什么。同样道理，我如果没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灵，我们怎么能够明白上帝的事情呢？所以真正的属灵人呢，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属灵人，因为我们都有这个圣灵。好，所以这是 这三方面。我再加一个 第四方面是什么呢？是好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是这个凭据，是职。讲到圣徒的坚忍，我们说讲到这个five points of Calvinism， 这个所谓的加尔文中的五个要点，最后一点就是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圣徒的坚忍能够坚持到底。你说为什么？因为我们有那个凭据，我们有那个职。保罗用到这个用了至少用了两次，一次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我刚刚所读的第21、第22节，另外一处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14节，它里面特别提到，我们既听过这真理的道，什么呢？就是叫我们能够使我们得救的福音，而且我们也信了他，就是我们信的主耶稣基督，就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应许的圣灵是什么？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保罗在那边又用了一次同样的字眼，凭据，职。这是我们知道能够坚守到底的，不会动摇的，能笃定的一个态度。这是这个第四点。好，那我们现在回过来啊，这个好像是加进来的一段啊，来再一次澄清，再一次讲解清楚。我们知道信的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才能够使我们更新变化啊，才能够使我们里面的灵能够坚固，里面的人能够刚强。好，我们现在回到这里面来，回到这个刚刚所一开头问的问题啊，受了恩膏那怎么样呢？所以我们得回到这段经文来看。这段经文约翰他特别提到了什么呢？你从经文的来看，从我们刚刚所读的20到28节，这个里面他特别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字，很重要 的关键，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是知，知道的知， know， knowing。 你知知什么？知识，我所知道的那个内容那个范围是知识。所以他特别提到啊，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事，或者底下小字作有知识。这个字眼我大概我们第一季的主日学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过，这个知，知道，知识，这个字眼约翰用了超过一半，在新约里面用了这个字眼，好多作者都用，福音书里面用，保罗也用，约翰他也用，但是约翰用的频率特别的高啊，大概超过了一半多一点，大概总共有120多次，他用了60多次，所以他很强调的是这一点。我相信对我们受过教的人，我们也应当要留意这一点，因为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有一个很重要的上帝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能够知，让我们能够明白过来。这里面讲知，知识，我们知道真理。所以这里面我们 产生的有两方面的问题。我这边有要把知啊再分成两层啊，我不是要跟诸位来谈什么知识论的问题。有的人一谈就要谈到这种哲学哲理方面的，我们还够不到，我还够不到那个程度。我要谈的很踏实，谈两个很切实的、很实际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用一个打一个比方，好像我们吃东西一样，我们可以吃各式各样的东西，吃的东西，这是一个阶段。我吃进去之后啊，我还要来消化，我还要来分解，我还要来转化，我还要来吸收，我还要来运用。我把这个比喻来摆在我们所知的这个过程里面，一样，我们可以读很多很多的东西，啊，可以上天文，下地理，中间三教九流，啊，通通都可以读。有的人就有这样的胃口，什么样都喜欢要读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光一分，有这个红橙黄绿蓝靛紫啊，都有。那么我们也很喜欢读这个各式各样色彩的啊，有这种爱情的，有这种政治的，有这种这个经济的，有这种啊各方面艺术的、啊、哲理的，什么样都可以读。这个是你吃进去，知识累积了，不见得会使一个人有智慧。真正的智慧啊，是懂得你来分辨。所以我们懂得要什么，我们要来分类，我们要来分辨，我们要来分解，要归纳。这个功夫才是真正从知识的层面进到有见识的层面。这个见识就是懂得怎么样来分辨啊。你如果只是一大堆的条文，一大堆的这些 facts，一些所谓的这个事实，知道所有的历史，但是不见得这个历史能够带给你任何的教训。你还要进入到这里面，你还懂得怎么样来分辨，知道这个见识就是一种分辨的能力 discerning judgment。 我们知道怎么来，你才能够知道要去爱好什么更好的，你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更好，什么是更不好。我们在讲解说懂得是非啊，分辨是非，在那个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我们特别讲到这个事情。因为那个字眼原来的含义有什么，有喜爱那美好的事。我们的华文圣经的小字翻译是这样翻译的，他的意思不是说我单单懂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单单只是这个分别是非，而是所指的是能够分辨好歹，分辨好坏，能够知道什么是先什么是后，什么是急什么是缓，这些我们要把它什么是重要什么次要，这到这个地步啊，就是我们知道能够来运用，我们能够来分类，我们能够来分解，我们能够来分辨，我们还能够来运用来消化。这就是这边所谈到的圣灵恩膏带给我们的知的两方面。第一方面，我们有知，我们能够不断的进行知的功夫，在知知识，在读阅读，在听啊，在看，各方面我们不断的可以接触到。尤其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更是早三四十年前就有人讲，他说这个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啊！你说现在知识爆炸啊，其实这个词汇并不很好啊。唐牧师他其实对这个剖析讲的，我觉得很中肯的。他说哪里爆炸？爆炸是炸得稀巴烂的，这个叫爆炸。哪有知识这种情况啊？是知识多到一种地步，但是你要懂得取舍啊，是不是？一大堆莫名其妙，像现在网络，你什么都信，一大堆谣言，一大堆这个别人虚构的乱讲的，那种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到处在上面摆这些东西，你如果不懂得分辨，你就上当了 你就跟着一起在那边以讹传讹，在这个推波助澜的变成助纣为虐了，这不对了啊！散播那假的信息，所以现在更是这个知识泛滥的时候，泛滥的时代。不管你在任何地方，就算我们身上带着手机，带着什么，马上你要找各种东西，马上就找出来。你看到这样的情况，这是我们好像浸在这个整个知识的海洋里面，这是一层。真正有智慧，真正我们说我们是一个懂得的人，是要在这么多的里面，我懂得来取，我懂得来分，我懂得来辨明，弄清楚，而且我能够来运用。这个是圣灵恩高带进来的工作。你说圣灵这边，我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知道这一切事，知道到底什么，在恩高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到底在 教导我们什么？你说教导我们真理啊，答对了。不过这个你这种答案有点取巧，真理到底是什么呢？啊，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要像比拉多一样，真理是什么？主耶稣他为此而生，他是为真理而来啊，要为真理做见证。比拉多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呢，不假思索，真理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也想，这恩高教训我们，我们领受了恩高，知道这一切是知道这个真理，那到底这个真理是什么呢？这就是进到另外一层一个很重要的真正的功课。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专专约翰他是提醒我们，他是针对着特别是基督的身份，基督是子，基督是成了肉身来，专专是在这个重点上面。所以他这边从上下文来看，因为他要特别要强调我们是属上帝的，那些是离开我们，是不属上帝，离开教会，那是所谓的敌基督者。而这里面呢，一个是真实的，里面所谈的所信的真实的，这边所讲的是谎言，是虚谎的，是谎话。所以这里面一个是什么？真，一个是假，一个是真理诚实，一个是谎言。这里面他要强调，从这里面做一个对比啊，强谈这方面的课题，提醒那些读信的收信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也要再继续来，那我要进到我今天这个讲章的第三点。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以真理的圣灵来命名这个今天的题目。真理的圣灵呢，在这段里面没有出现，出现在哪里？出现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之前也提到过一点，我们要怎么样来读圣灵呢？有一条这个途径，就是把圣经里面跟圣灵连在一起用的那些形容词片语，那个可以成为我们读有关于圣灵论的一个方法，一条路啊。因为圣经里面的的确确提到很多跟圣灵连在一起的，施恩的灵，儿子的灵啊，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讲到这个赐生命的灵，圣善的灵很多啊，温柔的灵，刚强仁爱谨守的灵，很多像这样。我们把这些归纳起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对圣灵的认识有一个很丰富的内容，是不是？那还有一个我刚刚刻意不讲出来的，就是真理的圣灵。真理，约翰也是特别喜欢用真理真实诚实这个字眼，他用的次数特别多。真理的圣灵也专专出现在约翰的笔下面。真理的圣灵一共啊，基本上出现了四次，严格来说是出现了三次，这三次都出现在约翰福音里面，都出现在主耶稣亲自的教导里面。他告诉门徒们说，我 会求父，父就会另外赐一位保惠师 给你们，与你们永远同在的。这位保惠师是谁啊？这位保惠师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头衔，有什么样的这个来头啊？就是真理的圣灵。我们刚刚所读的，我刻意举出来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后面到第十六章的前面一小段，里面也用到什么真理的圣灵。你说还有一次呢？那边有三次，还有一次，还有一次是约翰一书第四章，他这边讲我们就能够分辨得出什么是真理的灵，什么是谬妄的灵啊。所以一共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真理的灵，真理的圣灵只有这个四次，都在约翰的笔下面出现。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就好像只是偏颇只是约翰，因为约翰他特别领受的启示是让他从这一方面来让我们认识圣灵。保罗更丰富了，你看我刚刚所读的许多的这个片语其实都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有在彼得的书信里面，荣耀的灵啊，这个所应许的圣灵等等。好，这里面就进到这个为什么我以这个来命题了。其实圣灵所带来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他的作为其实很重要的一点，不单单是让我们知，是要让我们能够明白，是要让我们能够到从这个第一步的知，要进入到我们真正能够明白我所知道的，能够分辨得出来，能够把它列出来，抓到里面真的核心，抓到里面的要点，圣灵的工作。这就是我特意选约翰福音第十六章那一段讲，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们再来看一次。他主耶稣讲，我有许多的事要告诉你们，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也的的确确，如果生命的程度啊，可能年岁，可能经验不到某个程度，你没有办法跟他来谈的。好像孔子他也特别提，这个中下的人你不能够跟他谈大道理的啊，下的中下的人不可以跟他遇上，你不可以跟他谈上层的东西。那谈了之后他更下面了，他更往底下掉下去，因为他觉得蒙查查了，不知道到底你在讲些什么了，是不是？所以你要因材施教，这是孔子他的体悟，他的领会。主耶稣对门徒讲，我有许多的事，但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们，因为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但是呢，有一个应许，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者做进入一切的真理。这里面就是讲到知跟知的深层的这种的真正的好像一种提升，一种成熟，一种圆融啊，到了一个地步，我们不单单只是知道这些一点一条这些的内容而已，我们还能够分辨得出，我们还能够知道抓得住真正的重点。真理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什么？一定带来生命的建造，生命的更新。难怪主耶稣讲啊，说我所讲的道就是什么？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灵，就是生命。他对犹太百姓，对他的这个门徒们讲，这里面真正我们能够进入到那个真理里面，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就能够得着里面的生命，得着里面的灵。这是约翰他在这边特别提，我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有这方面的知识，而且我们也领受他的教训。所以这些话是写给谁？是写给那些已经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已经听过他所讲的道的人。 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下面，在这样的一种灵性信仰的阶层的弟兄姐妹，约翰他还提醒，圣灵来了，给我们的恩膏还要继续让我们，让我们的枝是有根基，让我们的枝是真正的真实的，里面没有虚谎的，是实实在在的，而且能够抓到里面真正的要害，是生命，是灵，是使我们能够信仰上面被建造起来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会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来回顾这一段宝贵的经文，让我们再一次来确认我们属主的人都领受了恩膏，从圣者领受了恩膏，有应许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印记，成为凭据，使我们的生命被更新，我们被重生，我们受感动，愿意来顺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称呼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我们也愿来跟从耶稣基督，来舍己背十字架，为主而活。我们深愿主你让我们不断的在真道上面被建造，在真道上面能够知，也能够进入一切的真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